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读到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今天我们晚间再从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读起，读完了第二节。有圣经的请弟兄姊妹打开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好，找到以后我们看看，大家一起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再做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恩待我们，主带领了下午的聚会，让讲的和听的一同蒙恩典。如今日晚间，我们再一次的把晚间的这个聚会的时间也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知道你这个软弱的仆人身体上的软弱，灵里面的枯干，但愿不因为你这个孩子的自己的软弱和枯干影响拦走了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了全教会众多弟兄姊妹的益处，神啊，愿你显明你自己的作为。感谢主，我们是你手上的器皿，主啊，我们只不过是你所使用的一些瓦器。主啊，你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就显明着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主啊，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听的，都是同心合一的仰望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愿把完全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主让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都得益处。愿主垂听，悦纳我们这不配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啊，今天下午啊，我们一同看了保罗所写的罗马人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是说到了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侍奉，我们在神面前这样一个侍奉的心，我们在神面前这样一个摆上，我们在神面前这样一个以神的旨意为中心，以神的作为作为我们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观的一个改变，这样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存心，这样的一个心智，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下边保罗就说什么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来有一个意思是不要效法世俗，因为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俗很多的东西都不符合神他的心意，很明显的，这世界上的事，圣经上说，比如说眼目的情欲不符合神的教导，肉体的情欲不符合神的教导，今生的骄傲也不是我们所寻求的，而这些个东西呢，不过是撒旦用来作为迷惑人的一种工具。有人形容说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让人看起来都觉着很不错，好像什么呢？好像是那钓鱼的那个鱼钩上的那个饵，要不然鱼不上钩啊， 带着鱼饵，哎，这个鱼就上钩了。眼目的情欲是让你堕落，肉体的情欲也是让你堕落，今生的骄傲看起来不可一时，实际上呢，圣经上说转眼就成空了，这世界和世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别说我们这样短暂的几十年，你就是寿命再长一些也要成为过去啊！不是有人曾经写诗吗，说秦荒汉武，少殉风骚，什么这个这个唐宗宋祖是啊，这个略输文采，前面是略输文采，后边是少殉风骚啊，成吉思汗呢只知道弯弓射大雕，好像说这个也很差，但是这些个俱往矣，作诗的诗人说这些个人都往矣，都过去了。什么不得了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时作诗的人也不可一时啊，对不起，当时作诗的人也是觉得这个诗很出名啊，还有人配上曲子还唱呢。现在呢，俱往矣，对不起啊，连作诗的人也往矣。能够纪念这首诗的，纪念这个作诗的人的有多少？世上和世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转眼都成空了。但是往往人有个人的私欲，这个私欲就成了撒旦进攻的一个突破口，我们给魔鬼留了机会，撒旦就用世上这些东西迷惑我们的眼睛，弄瞎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贪爱现今的世界。一个奉献的人，一个侍奉的人，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一个以神的教导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基督徒被主的宝血所买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的一些个人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的，以神的教导为中心的，是要走主的道路的。这个路看起来很窄，但是有神的引领就非常的宽阔。看起来走这条路要付一些个代价，我说这个话弟兄姊妹，我愿意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有一点点的省察，将来你算总账，到底我们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道，这个得失到底是哪一个多哪一个少，你算总账，末了看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常愿意在弟兄姊妹当中夸自己的软弱，身体上的软弱，灵里面的软弱，说到现在神还使用，不是我有什么不得了，而是说就是起初啊有那么一点点的让神使用的心智，就那么一点点的说主啊，我愿意信靠你，跟随你，愿意献上，愿意服侍你，就这么一点心神留到现在。原来那个时候我身体很弱很不好，大概我想啊我过不去33岁，那个时候我好多的人讲过，我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啊，主耶稣不是活了33年吗？我那个时候说身体很弱，昨天和弟兄姊妹说真的很弱，我哪想到会活过33岁，尤其那个时候在边疆，那个时候传道，而且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困难，确实也遇见很多的危险。比如说有一次1952年的5月10号，云南日报登了报，登报说头版第一版上面登的就是说1952年是农村的这个土地改革要停止， 农村的这个所有的基督徒的聚会要停止，在那个土地改革期间。为什么呢？他举了一个例子，昆明传教士边云波到武定土地改革地区的传道事实，就严重地影响了土地改革工作。大家知道这个报纸上开头是比较轻一点，慢慢的就越来越重，是吧？你看比如说胡风开头的时候是一些个文艺创作问题，后来就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批判吴晗，只是批判他的文章海瑞罢官，批来批去吴晗成了反党集团。那个时候开头说我影响土地改革，后来就说我破坏土地改革，以后就是警惕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以后要打倒封建势力，哎呀还要防止什么地主的这个走狗什么等等的，这些个词句都来了。那个时候有一些个弟兄姊妹就说，哎，比我小一点，叫我边大哥，他说边大哥啊，你要做最坏最坏的准备。我那个时候也确实做了最坏的准备，可是没想到呢，哎，主让我那一关过来了。当然呢，有很多的，后来我才知道，在香港、台湾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边疆祷告团，自发组成的边疆祷告团，就是为在边疆的这些个同工弟兄姊妹提着名祷告，当然其中也有我的名字有一个。后来我才知道，这么许多弟兄姊妹的祷告拖住，看来非常的危险，结果是化险为夷。用中国大陆的话说，那件事情呢就给挂起来了，好像是挂起来就是不了了之。你要说它了结嘛，也没有一个结论；你要说它那个有什么结论，暂时还没有。好像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刀，随时可以掉下来，但是呢又不让它掉下来，就结果这样呢就那么度过了那样的一个关口。所以像类似这样的事情，今天愿意在神面前诉说主的恩典，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诉说神自己的作为。身体有这样的软弱，经常有疾病啊！我昨天还提到了2003年那么个大病，神还让这个人活着，活着而且为主做见证，这些都是主的恩典，都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我们把自己有一颗献上给神的那么一点点的心，哎呀，我们蒙得的恩，蒙得的福，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处给我们，世俗也没有什么好处给我们，只是一个引诱，一个钓饵，让我们上钩就是了。这个世界不仅是虚空的，将来要成为过去，而且世俗上很多的东西是罪恶的。前些个时候有一个服侍主的人，他比我年轻，他这个电脑也比较熟悉，我最近刚刚的学用电脑发 email 的前几因为再不学再不用实在就太落后了。那就有一个弟兄，就中年弟兄说，说现在啊有些个电脑上的东西啊简直是不得了，那个十几岁的青年人不仅是容易犯罪，甚至于他说的原话，他说八九岁的孩子都容易上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世人可以习以为常，但是我们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应当看得很清楚，这是一种陷阱，这是一种网罗，这是一种钓饵。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俗，因为这些东西都要成为过去。 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钱财我们应不应该得到？我说这要看怎么样得到。钱财本身不是罪恶，在旧约里边，神赐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离开加洛底的乌尔，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那个迦南地，就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不是那么富足富有的。但是到亚伯拉罕救他的侄子罗德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记载呢？是亚伯拉罕率领着他自己家里边的生养的壮丁318个人去追赶那个东方的那诸王，就去救他的侄子罗德。他家里生养的壮丁男丁，就是好像是奴仆了，是仆人了，318个能打仗的。不能打仗的呢，当然更多了，牛群羊群。后来到了什么地步，伯特利那个地方容纳不下了，他的侄子罗德的这个牛群羊群也要吃草，亚伯拉罕的牛群羊群也要吃草，以至于他们的故宫就争夺那个草地，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从这里看出来，钱财本身不是罪恶，神要赐给我们，我们本着感恩的心领受。但是贪财是万恶之根，神给我们的福气恩典我们不是不要，应得的工资我们不是不要，但是贪得无厌，这个贪是万恶之根，万恶之本。所以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不可效法，不可效法这个世俗，不可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东西啊，世界上的东西贪了又贪是没完没了的。我记得不错的话，是托尔斯泰写了过一小说，他说当时啊，那个西伯利亚地方非常的空阔，要买地的话呀没有办法丈量，交多少钱你说丈量多少地方，那个地方简直是空阔极了，没有办法丈量多宽多长。当时呢有一个土地的主人，他要出卖他自己的土地，那么有一个人要来买，是怎么买呢？把一定的钱给他，你这一天从日出的时候，太阳一出来你就可以跑，你跑多远，你圈多远多大的地方，只要到日落的时候回来，你所跑的这样的一个境地，你做着记号，这个整个的这一片地就是你的。那个小说里边就叙述那个买地的人把钱交给了主人以后，从日头刚刚一出来，他就赶快跑，先是往这边跑，跑到一定的这个方向，然后再拐过来往这边跑，跑到一定的方向再拐过来往这边跑，不顾饥饿也不怕疲劳啊，稍微的休息一下，一想我还得多得一点，还得往前面跑，稍微的想累得不得了了，饿得不得了了，哎呀我还要多得一点，再往前面跑。那然后呢一看那个日头要快落了，得赶快回来往回跑，如果那个日落以前他不回来的话都白跑了，所有的地方因为他圈不上来白跑了，所以他就赶快拼着命的往回跑，跑到那个日落以前，他终于跑到了那个卖土地的那个主人跑到那里了，跑到那里就累得不得了，倒在地下就死了。那个小说的题目叫《人生虚地几何》。人生虚地几何呢？末了说6尺长2尺宽。我说呀，现在中国大陆还用不了6尺长2尺宽了。现在风行火化，火化以后用不了6尺长2尺宽，只要30厘米见方就可以了，立方的30厘米一个盒就完全够了。 我们在这里觉得好笑，但是我们这一生到底我们几十年的生命投资到什么地方，用到什么地方，难道就是用到这一个骨灰盒上面吗？难道我们这个结局劳苦一生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的土地吗？感谢神啊，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的基业在神那里有一个永远的属天的属灵的丰富的一个基业。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俗，不要贪图这些的东西，也不要被世上的东西所迷惑。要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啊，有些个时候不知不觉的被一些个报纸上的东西所误导，有些个时候不知不觉的被一些个这个媒体所这个迷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媒体说的是真的，到现在也不知道哪一个报道介绍是假的，真是有的时候分不清。所以想来想去啊，就是只有觉得说我们这一本圣经，这是几千年呢、颠扑不破呀、多少人想着摧残它，想着消灭它，想着批驳它，甚至是有各样的办法想着把它打倒啊。在这个公元初期主耶稣基督受难以后，那二三百年时间，只要是罗马皇帝见着圣经啊，不但圣经给你烧掉，那个藏着圣经的人，持守圣经的人，可能也跟把你一块儿也烧掉，一块儿处死。说这样还有多少人想着批判他，打倒他，这么多年至少是两千年吧，没有被打倒，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翻译的版本最多，历史最悠久。有人呢想着用唯物论来打倒圣经，我就想唯物论的形成多长时间，大约百十年，也就这么个时间吧，一百十年，不到一百年的这么一种学说，就想着打倒几千年的圣经，我从早看大概就不可能，现在大概弟兄姊妹看，一些朋友们看，大概更不可能了。海外不要说，很多的人不大相信这个唯物论，海内广大的学者有多少人很迷信唯物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我们被世上一些个东西误导，很可怜呢，不知不觉的被一些个宣传，特别是别有用心的一些个宣传给误导的，弄得很可怜。我准备今天晚上讲道的时候，我想起那么一两件事情来，听起来是挺可笑，想起来挺可怜的。有一位信主的弟兄，他是亲自和我说的，这个人姓张，经常在一些个教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当然他用的是笔名，最近我还见过他的文章名字我不说了。他说呀，他在这个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刚刚的到了美国来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说他的警惕性很高，那个时候就有人介绍他，劝他到礼拜堂里边来，到教会里边来聚会来做礼拜，他亲自和我说的。他说我心里想，你们骗我让我上礼拜堂里边去做礼拜，我绝对不能上这些个台湾特务的当，那是原话，我不能中这个圈套，说什么也不去。后来呢就有信徒啊家里边聚会请他吃饭，他想这个吃饭，那个时候读博士生很苦啊，请吃饭一定是不错，去不去呢他心里很犹豫很矛盾的时候，他就找一个同学啊和他商量说去还是不去呢。那个同学人家也很进步了，那个同学给他出主意，去 不吃白不吃。但是他们的习惯，吃完了以后准开会。你要横下一条心，吃完了以后他怎么开会怎么讲，你别上当，不要受迷惑。你只要是吃守住这一点，你就尽管去吃。结果这位姓张的这个弟兄他说好，那就去吃。果然是那个聚餐嘛，果然是这个饭食菜食都非常丰富，饱吃一顿。吃完了以后马上要开会了，他说我就横下一条心，绝不能够受迷惑。他说没想到坐在那里聚会一唱诗，他说我心里就受感动了。他说这样诗歌的声音是我以前没有听见过的，但是呢心里的得有所准备，绝对不能够受迷惑呀，就是硬下心在那听讲。那天那个讲道的我知道，他说姓段的一个弟兄是原来拉小提琴的，我一想是叫段永辉这么一个弟兄，不知道有人知道他吗？原来拉小提琴呢很有成就，他把自己的这个小提琴的这个啊，这样自己的一个艺术的爱好一个成就丢下了，就出来做传道了。那个段弟兄讲道，讲完了以后这个张弟兄说我心里大受感动，说但是呢我心里头虽然软了，嘴上得硬。别人问我信不信，不信啊。您要不要再继续的再听一听？不用了。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往往都有茶点呢，吃完了茶点一抹嘴走了。这位张弟兄后来他到了底特律，在底特律那里工作，在工作的时候他又继续的做礼拜，继续的聚会。后来他自己和我说的，他自己的心里就不能够不服下来，当没有成见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服下来，就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而且受洗了。受洗以后呢，他想起那个劝他不要上当的不要受迷惑的那个同学来了，因为两个人是好朋友啊，该给他写一封信。他就给他那个劝他不要上当受迷惑的那个朋友写了一封信，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现在啊是基督徒了，而且我已经在今年的复活节受洗了，这个消息我不能不告诉你。过了些天他接到他那个朋友的一封信，那个原来劝他不要受迷惑的那个朋友那个信怎么写的呢？他说你成了基督徒了。他说我也成了基督徒了。说你受洗了，我也受洗了，而且两个人是同一天受洗，都在复活节的时候。他说的时候让我心灵里面挺受感动，两个人没有商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同一天受洗了，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他自己跟我说的。这个弟兄是从大陆来的，姓王，名字我不说了。这个王弟兄他的父母我都认识，而且很熟悉，我们从前在一起的时候过旧历年都在一起吃过饭，这么熟的这样的弟兄。后来这一对夫妻啊为主的缘故那吃了一些个苦，甚至于后来呢就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下乡了，弄到农村里去了。当然呢他父母去了，这个弟兄本身也得去了，小小的孩子跟着父母一块在农村里吃苦。吃了很多年苦以后，哎，这个孩子有一个机会到美国来留学，后来他就读硕士读博士，大概在辛辛那提，在辛辛那提那里读博士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姊妹，一个女孩子，两个人感情很好，那么慢慢的就由这个一般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就要发展到这个爱情的关系了。这个时候呢就觉得得跟双方的家长说了。那个姊妹啊她的父亲是台湾人，所以那个姊妹呢就给她的那个台湾的老父亲写了一封信， 就是我在这里交了一个朋友，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朋友，我们现在感情很好，就要建立爱情关系了。结果你想到这个姊妹她的父亲给她回信是怎么说的，这是知识分子啊，不是这个目不识字的白丁，不是这个没有文化的，那父亲是文化相当高的。那父亲给这个女儿来一个信说什么，教会里这么些个弟兄，你什么人不可以教，你怎么专教一个共匪呢？原话，我没有改啊，神知道这是原话。一个弟兄父母为主受了那么多苦，这个弟兄自己跟着父母也一起到农村去吃了很多的苦，后来到了美国来留学来了，读了学位信主，这个成了一个热心的基督徒，这怎么会是共匪呢？但是呢他的父亲就是这么写的。不过倒也感谢主啊，这个年轻的小姊妹也没有怕这个共匪，结果还是和这个共匪结婚了，而且两个人一起到大陆去传道去了。是那个弟兄事业上很有成就的时候，把工作辞掉，两个人一起到大陆去了，而且生了孩子，而且我在大陆还见过他们的全家。我愿意说这件事情是什么，不要效法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欺骗。你看我说的那个张弟兄，他是读博士学位的，不是无知的，他觉得别人请他到礼拜堂里来，这是陷阱，这是网罗，这是台湾特务在这里要让他上当，竟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想起来可笑也可怜呢。那个王弟兄他交的那个女朋友就是后来他的妻子，他的岳父也不是没有知识的人，也是个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人呢，竟然把一个从小吃苦的这么一个青年人看成是共匪，什么原因？世上很多的东西带有欺骗性，包括一些个宣传东西在内。但愿我们弟兄姊妹会眼目明亮，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世俗，不为世俗所迷惑，更不为世上的东西所欺骗。我们一个信神的人应当把身体献上，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消极这一方面是不效法这个世界，而积极的这一方面就应当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好像是明光照耀。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在神面前有的这样的一种心智，我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一些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和世人一样，世人犯罪习以为常，我们也认为犯一点罪没有什么关系。世人可以为一些个利益，甚至于有虚谎有欺骗，有的时候我们信主的人被撒旦所引诱，我们也想就是一点点的虚谎怕什么的，就这么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虚伪怕什么的，所以因此就坠落下去。人犯罪绝不是一上来就犯大罪，撒旦引诱，撒旦知道基督徒，撒旦知道神的儿女们，一下打倒他不容易，他是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引诱，让你一点虚谎，然后虚谎成性，让你先有一点贪心，末了贪心越来越大， 所以慢慢的就拉着我们和世界的王和撒旦走一条路，因此就让我们从心里边远离了我们的父神。保罗说，我们把身体献上，我们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不要上了撒旦的当。他开头一点点的引诱，后来就让我们越来陷入罪恶越深，没有一个人是忽然一下子就跌倒犯了大罪的，总是那么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渐渐的挪移帐篷，好像罗德一样，他是渐渐的挪移帐篷到了索道玛俄摩拉。圣经上说索道玛俄摩拉罪大恶极，罗德不是一下子到那里去的，是渐渐的挪移帐篷去的。求主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这个撒旦的引诱当中第一步就不迈出去，抵挡撒旦的诡计，不效法这个世界，免得我们混同世人一样，让别人看不出我们是信主的人来。撒旦一个诡计就是让我们基督徒失去见证，和不信主的人一样，让人看不出什么来，就让我们失去了见证。本来主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为要照亮一家的人。我们应当是世上的光，成为别人的见证，成为别人的指路明灯，好像是我们是一个路灯一样，无论是这个风吹雨淋，无论是日头晒，无论是多么热，无论是多么冷，我们就像一个路灯一样站在那里默默地放光，照亮别人，应当是世上的光。但是可惜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灯啊失去了它的光彩，失去了它的亮光。弟兄姊妹，想得到一个失去了光的路灯会害人的吗？一个失去了光的一个路灯，不亮的一个路灯，会让别人走入歧途吗？我在底特律住的那个地方比较空阔，前面是一个大的停车场，孤零零的那么一间那个房子住在那里。有弟兄呢就怕我年纪大摔倒绊倒，就给我在那里安了一个路灯。原来的时候很亮，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灯不亮了。有那个弟兄就是原来那个有弟兄比较照顾我关心的，他就说我给你换一个灯泡就好了。他就买了一个灯泡，买一个灯泡，在这买的时候在人家那里一试是亮的，哎，到了这个路灯那个灯杆上往上一插一按不亮。他说这怎么回事，这个灯泡在那个商店那里是亮的，怎么这里不亮了呢？他就跑到我的屋子里头去找一个灯口试一试，哎，也是亮的呀，在屋子也是亮的，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不亮呢？他说是不是这个线路有问题了。他就拿着一个试电笔他拿这个试电笔到那个灯口上试了试，哎，那个试电笔也是亮的，说明那个灯口那是通电的。既然这个线路是通电的，灯泡又没有坏，为什么安上它就不亮呢？那天是星期六，我在房间里边是准备礼拜日的讲稿讲道，那个弟兄在外边呢实在是很作难，反来覆去又是这个搬梯子上到上面去，一会儿下来又是再三的思考，再三的想是为什么这个灯泡它不亮。后来他一下想到了，可这个线路是通的，因为用试电笔一试是通电的，是这个线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线路跑电了，这个电线的线路啊漏电了，电力不足了， 所以虽然有电，电灯不亮。他得出这个结论以后，他就试了另外一条线，然后再把它接上，马上就亮了。这个很高兴告诉我，他叫我边老师，他说边老师，这次我找着了，原来是那个线路是有那个线路，外表上你看的是有那个线路，实际上漏电跑电没有功能了。他挺高兴，那个话让我很受感动，正准备明天第二天的讲道，我说这一段我一定要把它放进去。第二天就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就讲有一些个基督徒，你看他外表是基督徒，好像一个路灯一样，挺完全，什么也不缺少，但是就是不亮了。不亮的原因什么？不是不通电，不是说和主完全断绝关系了，不是和主完全没有交通来往了，而是说和主交通的这样一个线路啊，跑电漏电了。弟兄姊妹们，多少时候我们在世上失去见证，不是因为我们否认主名，多少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在世人面前，我们不能为主发光，不是说我们停止读经，停止祷告，或者怎么样，这个是根本不聚会了，还不是这样。你说不聚会也聚会，你说不祷告也祷告，但是没有力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跑电了，有破口，使得从主那里来的恩典，从圣灵那里来的光照，从主那里来的力量漏掉了，因此我们不能够像一个灯一样成为世上的光。弟兄姊妹们，主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是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啊。我们应当让不信的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我们应当让不信主的人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得到福气，得到益处。我说的这个福气益处，不是说给他一点帮忙啊，用汽车载他，或者这个去买什么东西，好像是他缺少了，我们给他是送一些个食物，不仅是这一点，而是把上好的福分，就是主的救恩，这个最美的这个福气带给我们旁边的人。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是说，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效法这个世界，不效法世俗，在世人当中能够让人看出来我们属神的人有从神那里来的美德，这样啊，我们就真正成了世上的光，或者世上的盐。若是想这样，保罗下边说，这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外边的外表的更新。从前不做礼拜，现在我来做礼拜来了。从前不读圣经，现在我读圣经。我说做礼拜是好的，读圣经是好的，这个还都是一个外表的现象。对不起啊，我不是说这个不要紧，这个很要紧，但是更要紧的，保罗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里边的更新，心意灵里边的更新，灵里边的丰盛，灵里边从神那里有源源不断的亮光和属灵的供应，我们和神的交通畅行无阻，心意更新，里面的更新，这个更新是一个本质的改变，不是一个外表的外貌的一个改变，心意更新，灵里面的更新。所以我说，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做一棵圣诞树，每逢过圣诞节的时候，往往有些个教会买一棵树来，在那儿放到一个盆子里边， 上边有很多的彩条装饰起来，甚至于通上那个电弄个很小的那个彩色的电灯挂满了，让大家一看，哎呀，圣诞夜这个圣诞树真好看。不但有些个教会的这样做，有些个商店里也这样做，进去为的是增加那个圣诞的气氛。一看，哎呦，圣诞树好大啊，这么漂亮啊，这个五光十色呀，非常的这个啊，非常的这个美丽壮观，很吸引人。但是过两个礼拜，圣诞节过去了，最多过一个月，过两个月，那个圣诞树怎么处理的？扔到垃圾堆去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根，只是外貌上的一个装饰。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不是一个外貌上的装饰，不是修饰起来，不是打扮起来，不是乔装打扮，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一个没有根的圣诞树，而是溪水旁边的生命树。在消极这一方面，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消极这一方面，不做这些事。但是积极这一方面呢，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是昼夜思想。建议弟兄姊妹读圣经啊，每天读一章，读一段，或者你定时读半个小时，或者是定量你读一章，你反正总得有一个固定的啊这么一个读经，或者是定时，我一定读半个小时，无论多忙我读半个小时，或者说我实在不成读20分钟，那由自己定，是定时或者是定量，我无论怎么忙我一定要读一章，我一定要读两章，这是定量。无论怎么着，生命的粮食，属灵的玛拿，你不能缺少。人不吃饭会没有力量，你不读圣经，灵里面也会衰弱，也会软弱。让我们读经祷告不仅是这么一个习惯，而是真从神那里有所领受。有了领受以后，这一段时间里头，这一段经文里头有一句话是真正帮助我，是我最需要的，你就把它背下来。这一天就默想神的话，背诵神的话，一天一句，一年是360几句啊。我们活着，心灵里面满有神的话，就能够把神自己的形象就活出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灵里边的一种变化，不是外表上的一种变化。当然我说读经也很要紧，聚会也很要紧，但是不是仅此而已，心灵里边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的变字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原文，我再和弟兄姊妹说一个亏欠的事情。我年轻20几岁的时候，有一位神的老仆人专门交给我一个人教给我希腊文。这位老仆人已经被主接去了，我应当说很惭愧，没有学好，学的本来就是不是水平就不高，就学了那一点儿，后来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根本就没有使用的可能，你忘了，几乎都忘光了。现在我所说的那个原文呢，是我查看圣经词典，我查看一些个原文的参考书，我查了一下，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个变化呀，是一个实质的变，和耶稣基督登上高山改变了形象。耶稣不是和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有摩西以利亚显现，在那里变了形象吗？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和那个变了形象是同一个字。弟兄姊妹，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是消极一方面的，积极一方面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是像主变了形象那样的一个变化。如果我们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姊妹都能像主那样在登山的时候那么一个变化，我们周边的人呢，要不受感动那就怪了。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每一个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像主变了形象那样一个变化，福音就不能够不传开。有人说福音难传呢，在北美这个地方人们都富足了，人富足了他心里面就不空虚吗？人富足了就不怕死吗？人富足了以后他就不在那里想死后的这个归宿到底是什么地方吗？人他再富足，物质上再有享受，不信神，灵里面总是空虚的。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是世上的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变了形象，让旁边的人他不能不受感动，他的心灵里面的空虚很自然就要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能够给他有一种满足。一个人也只有接受了主的救恩以后，得到了灵魂的归宿，他这个心才安定下来。也不是说福音难传，对不起啊，我说很多的时候是福音没有传，福音拦阻就是拦阻你我，拦阻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传，没有传出来。求主光照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像主那样变了形象，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们的神。要让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的善良当然我们知道，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什么旨意？那圣经里边关于神的旨意很多，其中有一个，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我们能不能遵行神这个旨意？能不能查验神的这个旨意，让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我常常的这个感谢神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把中国人呢不知不觉的带到普天下去了。原来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前有一个命令，有一个使命，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下面说传福音给万民听。我说现在我们中国人呢挺多不知不觉的，自己都莫名其妙，自己也不由自主的就按照主所说的往普天下去了。现在很多的地方，想不到的地方，那个地图上看不见的那么一个小的地名，那里也有中国人。这个详细的我不多说了，很多的小地方，我没想到这里还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到了一个很，到了那种瑞典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镇，我想不到那里有20个人的基督徒在那里聚会。所以神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把中国人把我们带往普天下去了。但是下边一个还没有做到，就是传福音给万民听。有人说呀，按照中国的教会在海内海外这个发展的速度来看，大概用不了多少年，可能是最短的将来，很短的时间，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国家可能是中国。现在估计是至少得有7000万8000万，有人估计还要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办法统计。就按7000万8000万来说的话，有这样一个发展的速度，再过几年1亿多，将近2亿， 那我们的国家可能是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但是还有一个事实，这也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民族人口众多，13-14亿呀、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全世界不信主的人最多的国家还是我们的国家。不知道弟兄姊妹想到这一点没有？不管你过去想到或者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现实。不管你会不会体会到这一点，这是神无形当中交在你我身上的一个历史的使命。但愿福音的火炬传到我们这一代的弟兄姊妹们的手里，这个火炬的光焰不要让它削弱下去。还有一些个人说，21世纪是华人向普世宣道的世纪，这个说法至少我见过3个西方的传道人他们所写的文章里头提到的，甚至有人提到到2025年全世界的宣道士中国人最多。还有人说到不了2025年，2020年中国才派的宣道士就是最多的。弟兄姊妹想到没有，这是好像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很多，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明摆的，明文在那里记载着，神心里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主耶稣基督在受难的前3天在橄榄山上讲到了世界末了的预兆，主再来的一个预兆，主耶稣基督亲自讲了一句话，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可能就是落在了中国的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我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我们蒙恩这么多，蒙恩这么深，神在你我的身上有什么美好的旨意，我们查验了没有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有一个旨意，就是让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有些个时候不是用我们的口舌来传讲的，有人说海外有些个人太富足，你用给他讲，用嘴给他讲福音他不容易听，这个也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实际情况。但是他不信主的人心里总是空虚的，你如果有爱心来对待他，生活行为显明出是一个带着从神那里来的光，就自然会感动，也会对他是一个吸引，他会觉得这个人信耶稣怎么这样好。这个时候你请他到教会聚会来，请他来看一看，就像约翰福音1章所说的，你来看，你说你讲福音不会讲，讲救恩也不会讲，你来看，你来看看，你来看看我们的聚会，这个还不行吗？如果1年弟兄姊妹你带这么一个人经常让他来看一看，这个难不难？我想不难。如果我们每一个人1年带这么一个人来看一看，2年带这么2个人来，我想过2-3年我们的教会就无形当中有很大的兴旺。求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完成神托给我们的使命。最后我想讲1-2点在大陆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所做的事工。有一个农村呢，有一个姊妹没有信主以前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别人说他一句话好听的话他想3遍也变成坏话，要是别人批评他有坏话那更不得了了，他要不就跟人家就是要争论，要不然他就到处说某某人怎么样某某人怎么样。这么一个姊妹信主以后呢， 主的爱让他大有改变，甚至他心里想，主那样爱我，我也应当爱人呢。正好他的邻居啊，有一个半身不遂的一个妇女，读圣经上的话，应当爱邻舍如己嘛，如同自己嘛，就爱邻舍如同自己，说我的邻舍在那里，我也应当爱他呀。这个姊妹确实是有了改变啊，就是想去帮助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邻居那个妇女。半身不遂，行动不便，有的是大小便都失禁了，很脏啊。这个姊妹到那去里给他做饭，给他做菜，刷碗，扫地，做清洁卫生工作，甚至于这个大小便弄到那个床上，他就给他去洗啊，也不嫌脏，也不嫌累啊，一天两天多少天这样做。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妇女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嫁到附近一个村庄去了，不能够天天在家里照顾她的母亲，所以有的时候就回来，回来呢看一看就赶快又走了，到她的这个婆家去了。那么这样过了一些个天以后啊，就这个姊妹万没有想到，她这个女儿从她的婆家回来以后，把她的母亲扶着搀着，把他搀到门外边来了，在大门口那里安着一个，放了一把椅子，让他的母亲半身不遂嘛，就坐在那个椅子上，母女两个人破口大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在这个中国的农村长大的，知道骂街的这个人，那个农村里骂街的人呢，有人点头，大概是知道。我给你简单的形容一下，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我知道那个农村的有人呢，这个骂街啊，他是那个蹬着梯子上房，到了房顶上一喊一骂，因为那个村子反正是不大啊，他什么时候骂呢？专等到这个到了晚上吃晚饭的时候，在田地里边做工的人都回来了。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不在田地里做工了，回来吃晚饭，全村的人都团聚，都在那里，都在家里，他上房顶上他骂街啊，骂什么别我听到的啊，小的时候记得啊，谁把我们的家里的鸡给偷走了啊，你的手就不怕长疮吗啊，我们那个鸡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敢杀他吗，你杀了怎么样怎么样，你敢吃它吗，吃让你胃口怎么样怎么样，骂了半天不带脏字儿，那个很厉害，骂到最末后这位还得加上一句，我今天骂累了，今天我就停到这儿，明天你把鸡给我送回来，你不送回来明天我上房还骂你，我再骂你骂厉害的你就别怪我了啊，这完全有理啊。那天呢，那个瘫痪的半身不遂的那个妇女大概上房是上不去了，梯子爬不上去了，就坐在门口在那骂，骂什么呢，你假装好人呢啊，你表面上这来是照顾我，跑到我们家里偷我们东西来了，你安的是什么心呢，你把我们家里的米弄走了，那个米好吃吗，你不怕吃到你的肚子里头长虫子吗，类似这样的几个话。骂完了以后那个女儿跟着骂，那女儿说，哎呀你欺负我们家里没有人呢，我们还没有死绝呢，我还能够回来照顾我们的母亲呢，你在这儿是假装好人怎么样怎么样，你偷我们的东西怎么着，你还不定偷了什么别的东西呢，两个人骂累了，两个人回去了。这个姊妹难过得不得了。我们弟兄姊妹，要是说你是那个姊妹，你照顾一个邻居付了那么多代价，挨了这么一顿骂，你怎么办，你还去不去，第二天还去不去，去不去，又摇头的不去了，还有点头的，咱接受，有点头的说还去啊。那个姊妹怎么办呢，她就按平常的性格，她跟她吵一架，谁偷你的米了啊，他可以去吵，按照从前的性格他可以全村里来张扬，我这么好心好意照顾他们，末了他这个凡是这个啊，给我这个脸上抹黑， 那么我是那个偷人东西的人吗？怎么怎么着？他会给解释。但是那天他只有跪在主面前流泪。主，我是遵照你的话语，爱邻舍如同自己，有圣灵的感动我去的，末了是这么一个结果，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流着泪在那里祷告。下面一个问题，我还去不去？求问主。但是心灵里面有一个感动，你去的时候是神让你去的，现在神没有说让你不去，那应该还是接着去。哎呀，这个姊妹有点受不了，这个脸往哪儿放啊？人家骂我半天，我怎么见人家？后来在主面前祷告，求神给力量。哦，在这里大概还有暂时没有信主的，我们也可以和你说，我们信靠主的人呢，里边呢，里边有一个力量。以弗所书三章那里说里边的力量，那个里边的力量原文呢是里边的人，里边的那个基督的生命，他刚强起来的时候，真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子来。那一个姊妹那天在主面前祷告就得胜了，说即使神没有让我不去，那我还是应该去，求神加给力量。第二天做的挺好的饭，做的挺好的菜，又到他那个邻居家去了，若无其事，笑容满面。哎呀，今天你好一点吗？这一问呢，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邻居吓了一跳。哎呀，我昨天骂了他半天，怎么今天又来了？他没有想到，这个邻居这个姊妹若无其事，我给你做了一点菜来，带了一点饭，也不知道合口不合口，你尝一尝，我煎给你，你尝一尝，合口不合口。弄得那个半身不遂那个人呢，简直是无可奈何，他真是又惭愧又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在那里就是接受了这个姊妹的爱心，甚至好像是喂他一样，喂他的饭，喂他的菜，照样的给他做清洁卫生、扫地工作，甚至于那个很脏的那个床上很脏的东西，他也拿去给洗，还是照样。不仅是一天、两天、三天，好几天，还是跟若无其事，跟平常一样。过了这么几天，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妇女的女儿来了，这个女儿来找这个姊妹来，一见面呢。就招呼这个姊妹说，大姨呀，我不是人呐，你要骂我也可以，打我也可以，你不能够不理我，我对不起你，实在我做的不是人的事情，我没有想到你能够对我的母亲这样，我应当说实话，那个米是我偷的，我以为我的母亲看不出来，我把娘家的米偷到婆家去了，一次两次，我以为她看不出来，后来她看出来了，米少了，没有办法，就讹到大姨你的身上了。我真不是人呐，大姨你饶了我，你饶恕我。在那儿说着，在那儿哭，在那里请这个姊妹饶恕她。那姊妹说，过去就算了，过去就算了，啊，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都弄明白了就完了。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邻居信主了，他的女儿因此也信主了，还有一些个其他的邻居也跟着也信主了。弟兄姊妹啊，大家常问大陆那个环境那么困难，福音怎么传开的？当然有神的恩典，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有美好的见证，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姊妹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不是用嘴传的，用她的行为传了福音。那一年我到了山东一个地方，有个短期的培训班，当然被培训的都是传道人，几十个人。最后一天要散会了，有一个弟兄和我说，他说，叔叔，下次你再来的时候啊，你要到附近有一个县城，一定要到那里去看一看一个老伯母。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我说为什么呢？那个老伯母 十年带领了10000人的悔改信主。我说那个老伯母大概不是一般的妇女，有文化知识。他说不是，就是农村里一般的妇女。我说那么他一定能说会讲，特别有口才，有讲道的恩赐。不是不是，也是这个一般的农村的老人家老太太，说话也不是说多么有口才的。我说他怎么能够十年带领10000人？他说那个老伯母就是用他生活上的爱心关心他的亲友邻居，这样呢就借着爱心把福音就传开了。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想是认同，你所带领的一个人悔改信主了，你是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被你带领的那个人总是跟你的光景差不多。你是怎么领受的，你所带领的那个人和你所领受的大概近似。那个老伯母他是用爱心来传福音，被他带领悔改信主的人也是有爱心活出来，这样一个带两个，两个带四个，四个带八个，他带领那些个人他们再传福音，十年10000人悔改。我在别处说到这个地方，我就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包括我个人在内，我们哪一位弟兄姊妹我们的文化知识比那个老伯母还差？我们哪一个弟兄姊妹左口笨舌还比不上那个老伯母？好像说毫无口才，也不能说不能道，我们的条件应该比那位老伯母要好得多。那个老伯母能够那样的结果累累，为什么我们常年闲懒不结果子？好像圣经上说闲懒不结果子。弟兄姊妹你信主几年？是3年吗？是5年吗？还是10年？我们带领了几个人到主面前来，为主的缘故我们付了什么代价？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说，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付，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随此。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仍享主赐福。很多的话是对我们的一种责备和提醒，但愿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一年带一个人，2年可能我们的教会人数就加一倍，3年以后可能人更多。弟兄姊妹，就是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心，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变了形象，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有这样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这里。主啊，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用这个破壁不堪的瓦器，主啊，在主面前实在是多有亏欠的这样一个软弱的仆人，今天在这里分享你自己的话语。感谢主，你让我们讲的和听的同被一灵所感。主啊，但愿你的灵继续在我们中间工作。主啊，你复兴我们的教会，兴旺我们的教会，让教会里面所有负责的同工弟兄姊妹们，主灵里面越发的刚强，灵里面越发的丰盛，让众多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能够成长起来，就像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让我们为了主的旨意，为了神你自己的美意，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赐福我们的教会，借着我们主让别人能够更多的蒙恩得救，也借着我们让我们完成这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不仅为我们自己的本教会祷告，我们也为普天之下的华人教会祷告，仰望你。有些的弟兄姊妹今天可能就在此时此刻为了福音的缘故离家背井，远离他乡。主啊，求主与那许多的弟兄姊妹同在。主啊，也有些服侍你的你的仆人和使女为传扬你名的缘故可能遭受捆锁和各样的艰难。主啊，但愿你站在他们的旁边，你当初如何的加添保罗的力量，你也站在他们的旁边加添他们的力量。主啊，但愿这许多弟兄姊妹那些个事迹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让我们从主那里真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源源不断的有天上来的能力，好让我们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虽然我们的聚会现在要结束，深信圣灵的感动还要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谢谢天父，求主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自己不配，是奉恩主耶稣，阿们。
时间过得很快啊，一个半小时就这么很快过去了，大家也不觉得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因为实在是说中牧牧师他的，边牧牧师他的心。